世纪游轮旅游，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。报名热线626-666-6999，626-666-6999。有这样一批人，我们华人称他们为老外，尽管可能含有白人的意思，但黑人、西语裔、印度人等都属于这个范畴。生活在美国，我们和这些非华人打交道，与他们组成家庭、交朋友，会有很多文化方面的对比甚至冲突。今年五月份的亚太裔传统月，我们就准备收集这样的我们和他们的故事。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故事，如果你是一个讲中文的非华裔，我们也想听听你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的一些有趣经历。故事不需要很长，两三分钟即可，用手机录音下来，不需要拍摄，通过一两个具体事件反映我们移民经历的一个侧面。请把故事发到 story@mrbi.net。我们剪接配乐以后，五月份的时候在纽约和洛杉矶电台安排时间播出，之后保留在电台网站上。谢谢大家，期待听到你们的故事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。刚才这个广告呢，大家都听到了哈，也就是说每年我们五月份要举办的这个亚裔传统月呢，今年就是收集这样的故事啊，就是看一看在我们身边，朋友当中、同事当中，甚至亲戚当中、家人当中啊，有的时候就有这个异族通婚的故事啊。其实除了这个异族通婚之外，有的时候是和一些老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，可能也会有一些就是文化方面的差异，相互之间学习沟通的这个经历啊，其实都是非常宝贵的，给大家都可以提供一些借鉴。有的听上去还是娱乐性、趣味性挺强的哈，所以我们就收集这样的故事，在今年的五月传统月当中呢，就是亚裔传统月当中呢，在节目当中分期分段的来播出。
首先呢，先感谢大家过去对我们口述历史收集所做出的贡献，这是我们第四年了，哇，这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啊。第一年呢，叫做我们的故事，当时收集了将近300多个故事，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外场的演出。到了第二年呢，也叫我们的故事，但是重点呢放在了我们的下一代，也是有100多个故事，然后也是有一场演出。第三年呢，哎呀，我们真的是心存感激啊，今日话题30年啊，用这个方式呢来庆祝亚太裔传统月。这一下怎么又到五月了？我这么一想，咱们俩不是昨天才在那台上站着呢吗？对不对？时间就是这样的哈。但是呢，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，因为我们是电台，我们是声音，所以我们要进行口述历史的声音的保存，这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工作。我们可以挑选不同的主题，从不同的侧面、不同的角度，但是呢，这种历史的收集它的意义非常的多，对于讲故事的人来说它是一种保留，对于听故事的人来说它是一种身外的体验，哦，原来我也有这种感觉，或者原来它是这样的啊。对于整个的美国的历史来说，那它是一种永久性的保留，保留在我们电台的网站上。其实这些故事它永远不会消失啊，你自己也会保留下来。所以在此呢，我们对那个三年以前你们对我们做的贡献呢，贡献那些精彩的故事，你现在到 am1300.com 还是可以听到那些故事啊，我们为你们感到骄傲。那么同时呢，今年我们就找了一个新的重点，叫做我们和他们的故事，强调的是我们，就是我们和非华裔打交道的经历。你可以讲，不是以为只是老外啊，就你可以讲，然后他们那就是他们也可以讲，我们有很多会讲中文的非华裔。当然刚才在广告中提到了，我们说老外哈，一般来说呢，我们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概念，这个老外呢一般指的是白人，我们说洋人的时候指的是白人，如果他是黑人的话，我们一般都会说黑人，我们不说这个是个老外，这个没关系啊，印度人呢、西语裔人呢、韩国人呢、阿富汗人呢，你随便说啊，在这个意义上说都是老外。你跟他们打交道吗？你跟他们在一起工作吗？你跟他们是邻居吗？你跟他们是生活在一起吗？是异族通婚吗？其实所有的异族通婚都是跨出了一大步，因为它就标志着一个叫做之前和之后。因为你跟他生活在一起之前的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文化状态中，讲的什么样的语言， 然后跟他之后有没有价值观念的对比、价值观念的冲突，两种文化它一接轨，它一交织在一起，它肯定会有对比，你想不对比都不行啊，它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冲突。我的小学同学、中学同学、大学同学都有嫁娶非华人的，
嗯，
我们电台主持人，我不公布他的名字，有若干有娶非华人的，有嫁非华人的。那么我们电台的同事他们的孩子那就更多了，
对对，
那就简直是，如果再把我和高宁的朋友再加上去的话，那就太多了哈。所以我们觉得今年的这一次的收集工作呢，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，而且这故事啊也一定的非常的有意思。其实你要是听第一年和第二年我们收集的故事的时候，其实你也可以听到很多人已经讲了，很多人已经讲他是怎么跟一个比如说异族的人在一起生活啊，他们之间产生的一些冲突啊，甚至跟自己的什么公公婆婆白人啊，这种故事大家都记着了。你说这个最近的新闻你关心的话，刚刚得了世界花样滑冰冠军的女子选手啊，Lisa刘，刘美贤呐、啊，
嗯，
她就是一个混血啊，她爸爸叫 Arthur 刘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故事。那谷爱凌也是个混血啊，
对，
对不对？所以这样的所谓的混血呢，又增加了我们对于这个移民经历的一个层面吧。其实不一定非得是嫁娶啊，不一定非得是异族通婚呐、啊。你要是跟他们在近距离的一起生活的话，是邻居的话，你有什么故事呢？
对，
没有吗？对不对？你要跟他们在一起工作呢？没有故事吗？对不对？
对，所以这些东西呢，其实都值得保留下来啊。我觉得，因为一些小的事儿，你如果不说，你如果不记录下来的话，过了时间以后就忘记了，你可能自己都忘了哈。但是，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嘛，就是稍微整理一下一个故事，然后最好是有一个事例啊，然后就是两三分钟、三四分钟就可以了，不用很长啊，就把这个事情来叙述一下。把干音发给我们就可以，然后我们自己会帮您配乐，然后给您播出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活动，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，就是广为就是告诉你们自己的朋友啊。如果没有听到有广播的话，如果有这样的朋友，你认为他也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贡献出来的话，可以分享的话，告诉他们，然后让他们也参加我们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吧。
对，记住啊，是 story。就是英文故事这么一个英文字，后面一个小老鼠，然后是 MRBI， 这是我们公司的名字 MRBI， 然后呢是 .net， 不是 .com 啊。如果你还记不住啊，你到1300网站上 AM1300.com， 你去看啊，那个宣传啊，怎么讲啊这个故事，然后发到哪里去也都在上面啊。Story@MRBI.com， 长度啊不用担心，一分钟也行。等一下呢，为了说明我们的这一次宣传，我们先给大家放一个已经收到的故事，就一分钟，让大家知道一下哦，原来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当然如果你认识讲中文的非华裔，也鼓励他一下，因为他们很有意思，知道吗？他们凭什么会讲中文？我们电台两个，一个白人一个黑人，一个犹太人一个黑人，一个杰西，一个老包，
对，
都在我们电台做节目啊。顺便说一下，他们两个人都会贡献他们的故事，跟中国人打交道的事儿，小事儿不用很大啊。我们的餐饮、我们的服装、我们的消费、我们的理财、我们的语言啊等等，
生活习惯，对
对，包括我住在一个跟白人吧和华人混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么一个社区里，有一次有一个装修的团队要给我们社区的俱乐部换房顶，结果呢，由于沟通的不善，他来换房顶的时候，换错了，把人一个好的房顶给接了。好，这个事儿没关系，白人怎么处理，华人怎么处理，是不是一个事儿啊？对不对？我和高宁的朋友在一个美国的音乐公司工作，他每天中午热饭被投诉啊，说那饭有味道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一个事儿啊？对不对？这就是小事儿啊，大事儿还是语言，语言有的时候会变成大事儿。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政见，我们的亲友关系、婆媳关系、朋友关系，怎么管教孩子？我记得很多很多年以前，有一次有一个华人带着一个白人到我们电台来，我忘了是干什么来，上节目还是什么，我完全忘了啊，可能都有二十多年了。但是这件事我记着了，他来到我们电台以后，看到那前面放了《洛杉矶时报》，是印刷版，然后他就拿起体育版，他当时说了一句话，印象很深。 他说我居然能在这儿拿到体育版。他说你知道吗，在我们公司洛杉矶时报送到的以后，第一个不见的就是体育版，根本不可能你看到体育版，马上就被抢走了啊。这是一个小事儿。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在图书馆打工，有一次呢，我跟图书馆的另外一个人呢，那是一个白人，想讲话，但是他离我有点距离，我想让他过来。
嗯，
中国人怎么让一个人过来啊？是手从上往下招呼，然后我就这么就这样的啊，这样的招呼，哎，过来。他突然说一句话，说 ：“Why are you waving goodbye to me？” 哎，他说你干什么跟我再见啊？哦，原来人家洋人的过来是这样的过来，
嗯，
手从下往上，小事吧，就是那么小一件事儿。我永远记着这个，就是一个手势啊。然后你比如说我爸有一次，有一年有一个加拿大男青年到我家，我爸就问第三个问题，就是你怎么还没结婚，28岁，
嗯，
把这人的他的中文也还可以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总是问我这个问题，知道吗？他就这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所谓的老外的朋友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做义工呢？啊，对不对？我一个邻居是一个律师，白人，他生活非常的简单。有一次聊天的时候，他酷爱电影，他是个律师，他跟电影没什么关系，他的工作。他说我大量的收入都捐给了 UCLA 的电影系电影档案馆。
嗯，
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我们的文化差异，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的爱好而把自己的资产捐到这个地方，而不是买一个更大的房子？他就开一个非常普通的车，他要是开个豪华车，他绝对有富裕的啊！他是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律师，但是他两边跑，华盛顿有个公寓。我们看到的美国人的领养，在动物的领养的方面，
对
不对？等等这些哈，哎，这个故事真的说不完的。很多年前，我们电台一个主持人，大高个白人叫康德，
嗯，
他当时他在中国生活很久，他中文很好，也是主持节目。他跟我说这个话，我也记得很深啊。他说我在日本生活很多年。他说我们用原子弹炸了日本，没觉得日本人恨我们。他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恨日本人？我说什么南京大屠杀什么之类的。他说我要做一集节目啊，结果在节目上做了，跟听众吵架，
嗯，
这种事儿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说咱们随便一说话就很多。当然最后我要强调一点，就是讲故事实际上是一个挑战，因为你要讲自己的经历，把它变成一个口述的故事，这个实际上是有一小点难度。我们要克服这个难度。今天是礼拜五，周末的时候想一想，去把这个故事讲出来，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兴奋的状态，发现、思考、讲述。有一个小小的提醒，因为是手机录音，不需要录影啊。
嗯。
我们现在收到的故事当中，有一些人声音很小，因为就压低了声音，要不就是说怕吵到其他的人或者什么，就是请把声音放得大一点，然后把这个故事呢发到我们的网站上啊 ，story@mrbi.net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很快给大家放一个1分钟的小故事啊，就是给大家听一个这样的故事的一个样板。
我能想到的好玩的事情是，我老公呢是外国人，然后我是中国人，然后我妈妈最近搬过来跟我们住了，也大概有4年的时间了。现在她已经习惯了，但是我妈刚过来的时候，就是看见我跟我老公其实已经结婚10多年了嘛，然后我们还是经常一起，还是会拉手啊、拥抱啊、接吻啊什么在她面前，然后我妈就很不懂，她觉得我和我老公在我妈妈面前演戏，她觉得不可能有老夫老妻结婚这么长时间还拥抱接吻、经常接吻的，她觉得你们两个是不是在为了给我表现你们俩关系好，在我面前演戏？我说没有啊，我们俩就是这样。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，是我妈妈对外国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或者是这种夫妻关系的这种，可能她没有见过吧。这是我觉得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。